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我们打开这个539页。之前我们讲到的是苦谛，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讲有关于极谛。那因为这个中次道以次第为主要的哈，那当然法跟法之间有相似关系，不过就是为什么会这样讲呢？之前我们有提过，谈苦在下次道已经谈了，现在又在谈苦，可是这个苦啊，我们应该能看得更深入、更确实，也就是说能看到真实的苦谛。这个谛的道理啊，这个谛的精神跟意义啊，要能看得出来。其实这个都是已经是老话了啦，不过老话其实又是最实在。就是说如果对苦这一关先没看清楚，后头的就很难再修了。所以当然这个应该怎么说，真要成为修道人真是不容易。实际上当我们把道理越看越真实的时候，我们越能体会要当修道人不容易。我们修道人不一定要是什么身份啊，那一份真心想实践的这一份修道人的那种心情跟那种理念的建立啊，我觉得真不容易，真不容易。因为道理讲了之外啊，要把这个心情转换出去啊，我觉得它很难转换。除非我们有更大的神通，或者更大的智慧，让众生能实际上在短暂的因缘当中能把道理看清楚，把事情看清楚。可是问题，如果是靠别的力量来让你知道，那这个也会佛法了。因为并不是说完全不行，就像佛陀让难陀直接看到他未来将如何，所以难陀可以很快的觉醒起来。可是这毕竟也是他要有这种因缘啊。我们假如没这个因缘，光要靠别人啊，这个变成就整个修学佛法完全是要靠他力来引导。因为这样的做法也违反了什么佛教的原理。佛教原理从来没有由别人帮你取代任何修行的工作，其实终究还是你自己。只是说我们一条路修过来，你注意看，在我们的心中啊，观察一下我们的心中啊，好像我们好多的修行观念啊，都是怎么样，我们有一种依赖。为什么这么说呢？好像我们因为有时候啊，又怕这个道理讲到很彻底之后啊，对比较根性比较差的人就产生动摇了，因为他从开始还是依着信心而来的。那可是在佛法当中，这一条路其实走到底啊，我们之所以仰赖三宝啊，你也要知道仰赖三宝是仰赖在到什么程度。 我们之前有谈到如何三皈依，寻求三宝的加持，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啊，这种念佛、念法、念身，就是念啊，终究到最后还是启发你自己内在的决心。为什么祈求三宝的加持也有用？可是这个用其实对于初学者啊，或是说啊，依着某种善巧，让你的心能跟这个如来正法相应，就起如来意，思维如来正法而相应。可是你要知道，终究整个解脱原理还是从你自己内心里面，你自己要面对问题，自己要解决问题。为什么？因为问题是你造的，整个问题来源是你的无明啊，你得这个结果也不是谁可以轻易介入的，因为用着唯识来讲，唯心所限啊，是不是？这样唯心所限的这个道理，你要不从自己的内心去改变，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那我们谈这个道理啊，其实我为什么谈到说我们今天开始慢慢走向中士道，我们好像发觉我们直接谈上士道好像比较快一点，因为上士道又开始活络起来了，那种感性又开始回到红尘当中了，就有一种亲切感，进入红尘就有亲切感，对，就好像呢，因为所以说大圣好修啊，这些大圣最难修，因为大圣没有离开红尘，所以你会觉得有点好像还是回家一样，好像还没有离开家，有一种亲切感，就在我最熟悉的红尘当中，三界当中度化众生修行，所以我有一种不会觉得一种寂寞。可是如果你这种想法，你这一个所谓的大圣道，其实跟什么世间法很靠近。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假没有经过中士道的这一份出离的这种心境的扎根啊，大圣道真的会成为爱恋世间的法。因为你存在的，其实除了你对他付出的同时，其实你从那边得到滋生你众生性的养分，你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到这种问题？所以他最容易模糊你啊。为什么？又能满足你的修行的心，又能满足你众生的心，两头都有，所以很难解脱，不是吗？就在红尘当中弘法利生，又能满足我是修行人，我可以怎么样，可以弘法利生，可是其实也满足你内在潜在的烦恼，这一点要留意啊。这一点要没看清楚的话，一路会一直迷失下去。那唯有我们中士到这个地方立场看清楚，世间真正的烦恼因跟果看清楚，这时候你自己本身也慢慢知道原因理由，修行的原因理由是怎么样，下手处在哪里，你才能知道说我怎么度众生。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本身连根本道理都可能不懂啊，我们带着一份就是一种感性，也不过其实这种感性当中怎么感性你知道吗？爱对境界的爱就是爱啊，就是爱。所以你要知道我们是对境的一种执取心，以满足自己对境的妄想心行众生原始，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真的要看清楚，或者，所以我才为什么会开头讲说真修道难呢？因为连第一关的知见都还不容易清楚，所以为什么我会特别感触到这一点呢？因为最近刚好出去外面上课，有机会啊，因为我出去还不常 但也不是很短，那在江湖当中也打滚了一阵子。不过我发觉我还蛮淳朴的，一比较以后我发觉我真的有点像是吧，没一直没有出来江湖混的人一样啊，什么都不懂，什么不懂，就是外面发生哪些事情我竟然都不知道，哪些糊涂颠倒事我竟然不知道。我本来不过 也感谢这些菩萨示现的，这么一示现让我自己对自己修行还蛮有信心的。本来认为自己很糟糕很糟糕，现在想想我还蛮淳朴的嘞。因为这几年下来还没有被染污。那我们不是拿别人来要衬托这个，不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不足。可是反过来，我们这样的不足竟然还能比，那不整个未来佛法不是真的是堪忧啊，堪忧啊。那这个堪忧为什么？所以说包括我很多事情我越了解，我一直很想真的去了解，就是说在佛门当中我目前现在的整个修学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啊？为什么这么一个修行几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可以让一个人竟然可以随意的就颠倒？我后来想想，其实我早心里也有数了啦。因为一路上这样自己教学有好处，就是不断在提醒自己啊，要走对路，还要真的是很踏实走，或者的话，时间跟你的资历跟外表的形象，跟你的身世无关，无关就是无关，无关就是无关。你可以看似世间的哦，好多东西，外在的东西支撑着你，好像一般的烦恼不能撼动你，可是可以一下子你自己颠倒。这个后头我昨天要讲之前，我再看一下，哎呀，看了，这时候感受又更深。外在的东西无法撼动你，可是你自己可以一下子把你弄颠倒。只要你的修学是空洞的，是那个天桥法式的，不是看得很清楚的，没用就是没用。可是我也因此相信，有用就是有用。那当然就是你必须要认得真啊，你要认得很清楚。我这样让虚幻过去啊，这一生人生又不见了，沉沦下来啊，我真的是想说看下去啊，都是曾经有缘之人，都是曾经有缘之人。甚至假如我们要讲说放眼过去，多少人都曾经在佛门当中的，而今依然是市容工商，各忙各的啊。说不定哪天你在路上在一个卖烟墙哎，某某师，这上辈子几辈子前，怎么现在在卖香肠？那个槟榔心思竟然是某某师，那有没有可能啊？我告诉你，有可能，不然怎么会让你看到？人可能这种堕落，我发觉我这样讲还可惜啊。有的人现世就是肉，只是你的身相没改而已，哼，是不是？那所以说，在佛弟子当中，我觉得学佛的应该基本的精神还是要恢复，恢复什么？务实一点。我们了解三宝对我们有的加持力，这个加持力来自哪里？当你依教奉行的加持才在这里出来的。而纯粹用爱见产生的那种心、那种感应、那种加持，毕竟还是生灭当中。为什么以生灭心、以那种以烦恼相应的生灭心所祈求得的生得的感应，当然也是在生灭。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在怀疑啊， 有时候我看到烦恼人哦，我在怀疑什么，你知道吗？我在怀疑他们是菩萨。为什么？他们在帮我，因为他们在示现，是不是？他们示现就是说，即使他们就在告诉你，在我的看法，当每个人在起很多烦恼、不同的种种相的时候，其实每一个都是我曾经，我不是我曾经有，我曾经有，而我现在有，未来也会可能会有的烦恼相，你知道吗？他有很多功德我看不到，可是当我看到他是有这样烦恼的时候，其实就是我的烦恼。所以当我看到很多人在现出这种烦恼的时候，其实我看到是我很多烦恼。是，假如我没办法对付他，而这个烦恼就是在我身上，我们有时候必须要有一种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啊，而且更务实的眼光来看，到底修行在你身上起了多少作用？这个是最现实、最现实的事情啊！哎呀，这个谁啊？任你别人怎么赞叹啊，千万不要颠倒啊！没用就是没用，生死是在你身上。所以我们之前谈的苦地啊，除了下士道所谈的苦地，我们今天既然开始谈中士道，那你就必须要有另外中士道的智慧来看这个苦。所以我们之前有谈那个行苦啊，谈根器五蕴依无明相应的这个苦，这个苦是拔不掉的啊。甚至当我们还不断在修学当中，我们竟然怎么样？假如我没有更一深一层来观待这个烦恼的根源性，即使任你怎么修，你的烦恼依然是百分之百保留的，都没有动摇过。为什么？找不到因，找不到根源，所以连动都没动。好，我们现在接着来看啊，开始讲极地能成流转之因，虽虚业或恶者，然以烦恼为主，若无烦恼，其所及业众业数量，如无水土等之种子，不能生芽。一月夜若无具有因，亦不生苦芽故啊。若有烦恼，虽无先业，亦可于彼无间重新积极而取后应故也。这位强调这是怎么样？因，烦恼因，能流转的。我们因为前面讲苦嘛，造成苦是什么？有惑业苦嘛，前面讲苦，现在就有惑跟业嘛，业就造作。所以他特别想强调说，所谓业啊，是依烦恼而来的，毕竟还是造来世的苦果，还是以烦恼为主，以烦恼为主。你假如没有烦恼，就算你以前积极的很多业啊，就好像没有水土啊，没有水跟土的种子啊，它没办法萌生芽，就不会长。因此，这不就是我们修行解脱的机会吗？如果要完，所以人家讲消业往生，怎么消啊？消不完，不可能，没办法消业的啊。那个业是无止无尽的，绵绵密密的。我们现在大家能不能慢慢想说，什么叫无量业？无量业，什么叫无量业？你千万不要把一条业一条一条拉出来来想哦。在佛法里面啊，比如我们造这个业，我们一直其实很多观念啊，因为我们假如没有自己正思维过，我们再想再想，其实还是落入什么自己的生命线里面的。什么叫无量？无量根本就是没办法拉一样一样的。为什么我们在修行，有时候在入定观察乃至宿命的时候，会看到一个单一事件的业报出来？那也不过是就你现在的思维啊，或者思维以你的因缘起一个观，然后跑出一个单一的事件出来。或者的话，任何事件是一合起来的。我现在这个道理已经讲过了，可是 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观察，其实所以无量业就是已经累积到一种强而有力的烦恼性了。这个烦恼性已经是什么？因为语言很难去、很难去讲具体，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讲很多烦恼吗？其实它是一个整体无明生命里面的为了说明所列出的烦恼相，每一个烦恼都是相互支撑的。所以我们常常叫法法相因，法法相异啊，法法相类，法法相论啊，二法也如此啊，此生彼生，此生彼生，此生彼生。那此生彼生有没有此彼？没有，对不对？我们也讲过了，没有此彼，但又是此生彼生，那是什么？自己妄生此彼，那互相增上，以此增上再增上，增上到最后勾勾起完了、就搅在一团，分也分不清楚。我们讲无量的话，就是说在无尽的那种强而有力的烦恼裹成的这种无正烦恼。就好像说我们现在假设这一块白板有几个点，你它是一块白板，它是一块啊，你如果要把它点成几个点，那根本是点不完啊。你的点下去，你还是点有一个距，有一个位置。当然以现在人点都有一个位置，用针也有针的大小嘛。可是实际上真正的点哪点得完？如果我们再要求更细更细更细，光一片白板就点不完了。所以我讲梦境是怎么样？梦境有没有你看到说有好几块烦恼合成叫做梦的？没有啊，是那个梦境就好像这个白板一样啊，绵绵密密的，根本看不到彼此嘞。就是整块梦里面有没有彼此？梦境你有妄想分彼此，可是整片梦来讲，你很难分梦的这一端、梦的那一端、梦的上下、梦的左右。这梦中的你我有没有真的空间距离？没有啊，那都是妄想啊，是整片的那种烦恼。所以我们说什么业啊，业怎么断得完？业就是这种烦恼所感应的无尽的缘起相，业能消除？不可能啊，业只有到你醒来才转掉了，或者怎么消？所以因此我们了解什么这样的一个业乃至这个果报，包括我们现在的烦恼，严格来讲这个烦恼既是果之因啊，亦是啊自己的果，你知道吗？也就是说我现在有贪爱心，贪爱心同时又是我未来的果的因，对不对？同时也是我过去烦恼的果啊。贪嗔痴不是就现在贪嗔痴，贪嗔痴也是无明就在里面，它又因又果，又因又果，它就是这样的。所以贪爱会什么？让贪爱再贪爱。假如没有一点真正清净的法流进去的话，只会强再强，强再强。你会看到好像就像水倒入水，也没有分不出新的水旧的水啊，就变成一块啊，就是合在一块的，就越来越坚固。所以假如我们不了解这一点啊，我们现在想要说一个一个去忏，这不就是我们后来谈的？这个不光是我们现在这里谈的，阿含经也是这样谈的。谈到最后，终究他认为一切啊，一切烦恼都是唯心，包括受感受也是心，心才有种种受，心如果没有就没有种种受，连阿含经都这么说。因此假如不从这个烦恼去对峙的话，你的业，你想要一个忏，你怎么忏得完？就在你忏的时候你就造业了。你造什么业？善业。那可是善业呢？善业就轮回的啊，善业是轮回的啊。假如你是用不是智慧所造的善业，那不过最多升天了。所以你看我们既善做造善业，可是在佛法当中究竟善业是什么？ 拔烦恼因，就是比较究竟的善业，拔众生的烦恼因，拔自己的烦恼因，才是究竟的善业。那移植大方向，在谈所有利益众生，才开出了种种方便。因为你知道苦集灭道四谛，这是地理，是无法改变的道理，是真正的道理，解脱解脱众生也离开离此处，也没什么解脱的道理可谈的啦。啊，病因在这里，你治病就从病因来办，你还有什么好治的说的？还有什么好说的？一样的道理。所以我变成觉得说，真修行者到最后，我觉得那个心情应该是会，你这个心情一定要有，如果没有，恐怕是认知上还是有点问题。你绝对不是往外求道，我们禅宗大师不是讲说心外求法谓之外道吗？这个道理是祖师们用一种很听起来非常震撼人的很一些过去的没讲的，那这样大家听得非常很新鲜的，可是其实道理要不都一样，是因为整个法的根源就是建立在这里的。所以我们从这里，他给我们一个理由，一个机会，什么机会？拔苦因，拔苦因。假如能拔苦因，你过去所造的业也可以让你不现前，否则的话你怎么消得完？所以在佛法当中啊，始终给任何烦恼人都有机会，只要你愿意拔苦因。所以后来有人啊，有种种烦恼啊，啊，问我说这个怎么办怎么办，我说、啊、我问你，你愿不愿意修解脱？只要你有一份愿意修解脱的心，你永远有机会，永远有机会。可是不要等永远哦，因为在你还要准备永远的时候，业报先来，哎，让你痛，你就知道这不能等永远了、哦。永远也不知道哪时候、哦，你现在记得啊，你死了就忘了，那忘了什么？那有无量的业就在支持你，又在地上当老鼠了，当蟑螂了，到处跑了。你有太多业就是在这里面啊，到处轮回，何年何月在现前了，不知道啦。所以不要等了，只是我们现前难得还有一份能分别善恶听闻佛法这个心，这都是莫大福报感应来的，务必在此时就下定决心。所以我在想说，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修行的一个要领，同时也告诉我们，在要跳跃超越过去所造的生死业啊，也唯从根源处去下手。所以我会讲说，在佛法当中，他不会让任何人摒除于佛门之外，因为你永远都有机会，就算你再怎么恶，都有机会处理。于这个业如果没有具有因，具有因就是烦恼，就是祸、哦、就是我们要造业、啊、就像那个机器啊，刀子啊，在杀人啊，身体啊，嘴巴啊，像我们现在在嘴巴在讲话，嘴巴自己本身有没有在造业？嘴巴就嘴巴嘛，嘴巴跟机器人在讲话还不是一样？造业是啊，心，对，所以说在一切的身业口业要造业，要这个烦恼因一起参与，这时候才转化成跟身口相应的，所以身业有身业的差别相出来。其实身业，你要比如说我们纯粹用意业意念，跟意念落实到口业跟身业的时候，果报会不一样。可是如果纯口纯身有没有业，很难造什么业。可是纯意业但没有做不同表现的时候，其实果报也不像那么具体，也会有种种差别。所以你看讲柔软语，讲清净语，都是意业在带， 可是讲出来以身口相应出来的话，未来的果报会不一样，未来的果报不一样。好，所以说这个具有因是烦恼为主啊。如果没有这个具有因，就不会生苦苦芽了。如果有烦恼，就算你没造，他以后也会造，以后也会造。所以讲说我们现在这个烦恼未断，所以我们现在来谈啊，我们在衡量一个人价值，这个人都没造业，所以他不清楚，不清楚佛法。这个人造很多业，但现在知道佛法，哪个好？现在知道了吧？因为你的烦恼未断，你以后要造业的机会可多了。他现在造业，可是他现在知道怎么断烦恼。第一个，他只要断烦恼，以前的业不会报，为什么就缺了？没有烦恼继续支撑他，除非因缘具足才报，否则没报的就停在那里了。那一又报，一又报，当你是菩萨的时候，都是变成了以报来度化人了。这时候报变成什么？度化众生的善巧喽，是不是？因此，在佛门当中，在论断一个人的因缘是什么？当然，我们希望他现前清净，因为他的福报够。可是，假如他的清净而是一种颠倒，那我宁愿我在两者选择上，我宁愿他曾经不清净，但现在不颠倒。对，醒来，他知道怎么去离这个苦啊，怎么去找到这个原因去断掉了。所以我们现在啊，反过来，当我们一味一味在寻求什么呀？寻求没有过失，但却不增长自己的正见，那这个并没有用啊，因为你毕竟不懂啊。对，你还是要从最根源的地方去解决啊。好，我们看下一页。因明论啊，云若以度有爱，余业不能引，以具生禁锢。又云若有爱者，更当生故。是故依于烦恼对治，甚观重要啊。由之烦恼而得自在，由之烦恼而得自在，故于诸烦恼当善巧也。所以从因明论里面也谈了，如果你这个爱没有的话，你这个有爱啊，这个爱就是烦恼。这个、爱没有的时候，这个烦这个业要牵引啊，牵引的力道不见了。好，所以你看哦，过去的菩萨他只是断烦恼，可是留下的一些过去的一些业习性，就是这个只是一种习性，但不是真烦恼。他利用这种外相利益众生，是不是？就好像说有人，我这样举的，就是有人因为曾经在世间里面混过，那混过以后，他现在啊对世间的观察很行，他就可以利用这种他对人世间的观察，能演出一个很深刻跟人生相应的戏剧出来。为什么？所以像我们现在台湾的很多演员出现了很大问题，比较大的问题啊，我们的人文学素养、人文素养不是很够，所以我们只能用一种比较肤浅嬉笑的戏比较多。我们要谈一些深刻具有人文内涵的越来越不容易。为什么？素养不够。这不是演技就可以解决的，这还有一个他个人对人生的哲学。对，所以人啊，除了他的一个智慧，他现前的经验，他把他投入到戏当中，他投入到戏当中，他会植被生没有，他知道是假，可是他留下的那一份认知习性，可以在他那演戏当中演得很真实。菩萨也是啊， 留或润生，他就让留下来，他有没有真正的你我？不是，但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利益众生。完全都不知道留这个世间的那种世间生死的习性的人，他没办法在世间里面轮转，没办法轮转，他就没办法怎么样度化众生。可是如果真的有迷惑的话，他就受苦了，他怎么去度众生？所以他是就好像说我刚才讲的，具有丰富人生经验，投入在演戏当中，可以将戏演得活生生的，但他本身也很清楚是戏啊，但也不能也怎么样，也有一种充一个丰富的人生经验，可以才可以让他戏演得这样的贴切人心呢、啊，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最重要的是这一个烦恼的对治啊。那我们如果知道烦恼而就能得自在，所以我们应该离烦恼当善巧，善巧就是确确实实的进一步的把烦恼的因看清楚。我们不要再简简单单几句话带过，烦恼有烦恼的相互依赖的关系，每一个烦恼有烦恼的特色。那为什么跟你讲这个？你这样才能观察，怎么观察？什么这样的烦恼生这样的东西，这样的烦恼靠什么因缘而生？所以你就知道你现在有几种烦恼。你假如还是模模糊糊的，你烦恼起来，你都不知道你的烦恼在哪里。所以我说啊，假如我们对佛法能更进一步的细微的去理观察，对我们自己在掌握自己有很大的帮助。或者的话，我们都以为说，我们把佛法或烦恼名相、烦恼的因缘啊的根源性，如果没看清楚，你连自己在烦恼教理都懂，就是看不到自己的烦恼。你根本不知道你现在其实已经掉到哪里，你没有镜子。所以我才讲说，当你道理越清楚，你的观察对自己说，我很清楚，不要再骗了，我知道我的念头在哪里，我也知道我有哪些想法。那我为什么这样想法？因为我挂在这里，我看挂到这里，所以我这个东西为什么我到最后乃至成为一个清净人，在一念之间可以成为魔人？因为啊，动到你的烦恼，可不可能就在一念间可以让一个本来很清净人咚变成魔？因为魔性被显发出来了，对，一念间就可以了，一念间就可以。所以魔要刺激你太容易的，魔是很忙啊，不，他如果故意要找你，你这么几乎来十个也十个都到。为什么？因为你内在的心性跟他还是相应的，是吧？所以看到这一点，要了解这种烦恼，或者的话，你会以为你没烦恼，可是你的烦恼其实一直还在酝酿当中，因为你不知道原来这个性、这个相就是烦恼相。好，我们来看烦恼之相，略说有时。那其实如果有机会，我们去看那个唯识的，哈，那个烦恼有二十几个，那才二十几个吗？不是，简单说的。不止这些，好，我们看这个他的那个注解里面呢、啊，这个倒数第二行，无着极论啊，云：若有法生起，现不安净相，有彼生故，令心相续，起极不安宁，是烦恼相。嗯嗯，为什么我特别要讲这个？你看，注意看哦，不安净相，不一定要开口骂人家的烦恼。啊，也就是说，法生起，产生不安净相。这个不安净相也不是那个那在你看啊，打瞌睡是不是不安净相？不安静啊。打瞌睡是不是不安净相？不安静啊。为什么？法生了，心已经在那里动了，动什么？只是相对于某一个东西来讲，它是一种成相，可是它本身已经有没有不安静了？不安静了。为什么？他以身口 业当中它产生的懒浊，这个懒浊已经动了，我们讲的这个懒浊心已经动了，已被它束缚了，心不能离它的束缚的时候，这叫做不安静了，这叫不安，这就是不安静。所以令心相续起这个提不安稳，以不安宁，这个一直起来。所以我们在讲说安宁啊，在我们现在的观念里面，好像没事做，心不烦躁，就是安宁。可是那这样看的话，这个植物人就最没烦恼了，因为他都没在动，是不是？那我们怎么修？需要尽量修，加强的修，修到最后，以便让自己赶快成为植物人。那这修什么？是不是？你看植物人有没有安静？没有。所以我们讲到安宁是什么呀？起直。那我们说那个愚痴都不懂，不懂就是被烦恼无明所覆动了。所以痴是什么？被沉重相、被染污相遮盖，让你的话，你为什么会不明？简单来讲，业力跟无明覆盖困住你的心，所以你看东西不清楚。我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什么？我们讲的智慧是什么啊？你没有读书，你不懂，所以你不会。所以我们的智慧是什么？从外来得的，是不是？他为什么那么笨？因为他都没学过，就是没有东西让他给他新的东西，给他观，给他能力，给他怎么样？不是，佛教的智慧谈的是什么？是离执着而来的，离妄想颠倒见才叫做智慧。所以我们要讲说，我们的愚痴并不是少了什么东西，愚痴依然是不该有是执着的才叫愚痴。我们现在以为愚痴就是空空洞洞、脑袋空空的，不是，愚痴哪是脑袋空空的？愚痴是内心有强烈执着的，好吧？原因在这里啊。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呢，就是我们另外再找多心知识。像我们现在以世间法来讲啊，待会后头里面有提到，当然讲法是他说世间人很难有善知识。为什么很难有善知识？因为他们给你的都是对世间的加重分别。因此我们有没有成为人家的善知识？我们有些场合不得已，因为他没办法，我们顺应他，利益他的人天福报。可是真善知识是减少他对世间的懒惰，方名为善知识，让他得安宁、得安静才叫善知识。所以我们的语言、我们的种种教育，只是增长众生更多的起伏心、更多的对立心，看似好像有某种善心在，可是你要知道，凡你走过处，众生皆不得安宁，呵呵，才功德无量啊。弄走过这样搅了一团，大家就摇动起来。从这个角度你一看，世间人有人多恶，是吧？我们在人跟人之间可以找到很多沟通处，可是我随便从哪一个观点就可以找到对立处，任何点都可以找到对立处。有人就是尽可能的从世间里面找到对立处。所以真正的善知识是什么？在佛门当中的善知识，给你智慧，放下对世间的不当执着，让你得到真正的安歇、安宁，这叫善知识。那有时候我们在鼓励他啊，你好努力啊，好用功啊，又赚大钱啊，这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此时无法跟你讲真正的安宁法，所以跟你讲一个方便法。否则的话，你知道，你跟他讲到你如果可以好努力赚大钱，你知道这个因下去要结什么果吗？你根本不知道，你只知道你自己就认为赚大钱是好事才会人家讲这种话。 那为什么要跟他讲说他赚大钱？因为他现在就是依这个才能动起来的，因为他现在欲在这里，不讲这个他走不了。可是问题，你讲这句话的本身是欲也在这里啊，你只让众生里面又起了另外一个期待，而开始一身劳累。其实当我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是不得已，但你一定要很清楚，这非究竟啊。真正让众生真正的离苦得乐，还是一种根源出家说。我知道我们谈的都是更多的心的系缚啊，心又绑了，对世间的不当的妄想分别，只是增长你啊。比如说我今天讲这个话，你肯定我，增长我的爱啊，你反对我，增长我的嗔，都没有保留。你讲无忌，我们讲的无聊，你知道无聊。你又不讲爱，不讲好，不讲坏，跟你讲话无聊。而讲好的增长你的爱，讲不好的增长你的嗔，跑来跑去没有一样对啊，是不是？这一生你们走出去都是增长我们对世间的认根强的分别，对不对？的确如此啊。那这个旧世间里面有安利的某种善巧价值，哎，可以可以可以。可是啊，我们现在在这个阶位里面，我们应该要清楚，会就近处啊，不但会就近处啊，还可能是增上烦恼。是。所以你看，令心相续起这个不急不安，你这个烦恼相。所以我们的烦恼，我们要很清楚了。我刚才那个讲法是告诉你，就是说我们的烦恼相，当你对一切法产生种种以烦恼相应法相应的产生的，这叫做烦恼相。这个烦恼相的安不安静，不是从表面动作的安不安静来看，而是那种坚持不舍以法愚痴相应的，这就叫烦恼，这叫烦恼。哎，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那一个一个来谈。十个烦恼，其实这都是根本大的烦恼啊。那细微的就从这里衍生的，没办法细谈的啊。不过有机会啊，我希望大家，读读《白话明门》，读读《广无蕴论》，无蕴论或广无蕴论。那为什么讲这个？了解烦恼啊。所以我们现在以后再读这个，和之前读已经不一样。我们纯粹是为了掌握烦恼相，因为这样你也对它更细微的了解，你对你的心的转动就看得清楚啊。而正如我常讲的，此生彼生，此生彼生，你会看到你的心，你自己至少会先清楚你的心。如果你常看清楚你的心，你再了解别人也比较快，你也比较能包容，你也能知道说他现在的苦因其实不是这里，是另外一个。而为什么要这种苦因？有时候你讲说，哦，这个人烦恼好重哦，怎么重？搞杀业烦恼夹杂在一块，这个也没解决，那个也没解决，心攀缘于外，到处流转，那个也要，那个也要，那个也要，那个不然那个，我所谓烦恼重是从这里看的。没有安处啊，烦恼其中，引导一世间，引导他对很多东西都不安。所谓不安啊，在阿含经里面讲说，因为内心有所得，要有所得，就会产生一个不决定，乃至到最后就是散乱。有所得，就是那个得，不是说我现在有东西我得到了，不是，因为心从外境想要得到满足，这种得的心变成心就被外境带着走，所以变成他的心始终不能决定。为什么？因为他所要的东西是要从外得，所以他内心能不能确定下来？不会确定，所以他会有一种很累，不决定。我们的信就说啊，事情完了，这个完了，这整个念头啊，事情做完了，这就是一种休息。我们现在经常上没完没了，没完没了，就算没什么事都让你累，你知道吧？ 所以要嘛真正了解佛法，或者光起悲心啊，爱见大悲会产生疲累。我刚才提过了，维摩诘经讲的爱见的大悲啊，由爱的这种见啊所产生的大悲会产生疲劳疲怨，为什么？太长远了，度化众生会累，所以必须要以法执上第一，这时候所见的那种所行的大悲才会让随缘，这个心能保持的安宁的悲心啊。这个我们现在若随境而转，想要从境当中有所取有所得，这个心就被境所转，这个境所束缚，它就不能确定。为什么？它所有的就像我们现在我们所得的是由外来给我们的话，我们的心始终会闲荡在那边。为什么？所有的条件都不安嘛，都不安。如果我们现在跟人家现在景气不好啊，老板如果对你不好，你也知道忍耐啊，因为又不能换工作，换了工作不知道哪里有更好的，所以老板在怎么骂骂骂骂，是是是是是。可是如果景气好的时候，你骂换公司，现在你骂再骂再骂，为五斗米折腰，现在会三斗米也折腰，一斗米有一碗饭就折腰，为什么？啊，不然会死呢。不是，心不能决定。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到一个人的烦恼是怎么样烦恼？心游荡在所有境当中，处处不能决定。所以后来我们叫少欲知足嘛，这个道理现在知道了。少欲知足，是因为心能决定。这个我不需要，这个我不需要。你看，别人要十样，你看他十样东西，每一样都动他的心。我这个不要，那个不要，不要，剩下两样，能动我的就剩下两样。所以一个人的安不安稳，就看他心决不决定，不是吗？所以有的人就是一生啊，劳累不安啊，那只能除了看他福报不够，再过来，其实有的人福报够，是笨；有的人福报是够了，只是他愚痴，让他恍惚福报不够。啊，所以我在讲说，如果在印度啊，我们现在只要一个月赚20000块，到那边可以请个10个工人当老板。扫地有人扫地，煮饭有煮饭，晚上有人看门，哈、哦，只要你这里20000块就可以了。那你说，那不过你要到那边，我当然要看穷的地方啊。有些那里他们有钱人会上有钱人、啊，可是你看啊，其实我们啊，对用比较的啊，假如你能转变心态。我们现在因为是大家比来比去，所以就觉得说我们没有没有。你换个角度来讲，其实你是有。那你在你的现实生活，当然我们现在是在这里有物价的啊。可是如果你真的很不甘愿的话，这一生什么都一直在忙，你就存点钱做半年，到那边当王，然后再回来继续打工，不至少还快乐半年。因为去那边半年当老板，回来当打工，诶，也可以，至少以后就加添钱子，就说我遗憾一半，因为我上半年那边当王，这边回来了。如果你那么不甘愿的话，啊，可是我发觉，其实这个烦恼这个问题啊，你要很清楚，整个根源性啊，在佛法里面，其实到处处都讲出我们所有的烦恼根源。假如这一点不去面对它，其实你的烦恼让你受苦的，你的愚痴让你受苦，并不是很多苦啊，当然是宿世过去感应来一种，其实很大部分是来自于你现在放不下，你看不出什么为轻什么为重。好，我们来看一贪着，源于或内或外，越意可爱之境，随起贪着，如有沾布，难以抵除。此意于自所缘，当着增长，而于所缘难离也。这离所缘啊，难离开啊。
这在广五蕴论里面怎么讲？
于五取蕴，我们的五蕴啊，染爱单着为性。注意啊，他在里面啊，这个在唯识里面呢，他讲说这个烦恼以什么为它的特性，然后以它的为什么为，还有一个叫以什么为一，那以什么啊，会产生什么作用，会什么业力？他说染着单染爱单着为他的为性，为此缠缚啊，这样的一个烦恼啊，为此缠缚轮回三界，生苦为业，爱是生苦为业，他专护着什么生苦，他的业啊，他能做的事情就是让你生苦了啊。他的个性什么染爱单着为性，生苦为业，由爱力故生无取蕴啊，由爱的力啊为故为力啊，啊生这个无取的蕴啊。所以爱怎么样，源于或内或外这种可爱的境。什么叫可爱境啊？这个可爱境有没有标准？没有，就以你来度，就有人爱吃臭豆腐，有人不要，就这样，那你就染着臭豆腐，对，那有人就染着某些东西，所以随自己在对可爱性，所以说破爱怎么样？破爱的原因方法在哪里？观不可爱，不然你不观不可爱，你就无法断爱，对，因为它是只以可爱可意啊的境。一旦爱产生了以后，他这个染着下去啊，啊，就很难抵触，是不是？所以此意自所缘呐、啊，然后自己啊，然后以自己产生的五蕴法、啊，就自他外内外都产生执着，而且什么单着增长。这里面注意啊，爱会不断增长。当所以说我们要讲说，有时候我们在我们不要讲说先以欲钩牵后令入火之，对不对？那至少要后之前的欲钩牵之所以对，是因为后面入火之的。那要没有的话，他会怎么样？让他爱上加爱。因此像比如说我们在弘法当中，我们在修行当中，我们经常会取一个可爱性，有没有可爱性？有啊，我们修行有可爱性啊。这个可爱性是相对世间的染着而说明为清净，可是要不清楚的话，我们所立的境就成为另外一个吸附的心，所以变成了在所谓的修道路上之后会产生法爱，修行的爱，到最后什么都放下，就是那个修行的爱舍不下，因为那是爱，那个是他对世间的苦观察完了以后，他对这个境产生的不是正见诸佛法功德，而是以众生染爱之心、贪爱之心见佛法功德，所以这条路走到顶的时候啊，会反而会产生另外一个生苦为业，知道？所以对佛法要不了解的话，当然我还是要讲，就是在这条修行路当中，有时候要给他见识的方便，但你一定要很清楚，你这条修行的路，你所追设定的目标，你唯有很清楚，你好要修行没错，可是你好要修行是建立在一个正见底下，什么正见底下？你知道所有的烦恼性造什么样的苦果，我现在修道是为了断它，如果你很清楚，那你在修的时候，我之所以好要佛法，正因为要离一切法的爱，你就不会说以此爱换另外一个爱，到最后发觉走到佛门极为孤单。有的人就不是，有人到最后离开佛门还诽谤佛门当中如何如何，不是佛门啊，世间法都如此啊，他以爱着心入佛门，期待佛门给他怎么个安慰， 给他得到说所要的，结果违反他的期待以后，他离开国门，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从一开始之间就没建立，对不对？他竟然入了国门，他期待什么？他期待国门给他温暖。我们有没有这么感觉？你们这里会不会感觉这个是我们常有的？我们到一个地方会对修行人有期待，对道场有期待，会不会有这种想法？理所当然。可是慢慢你要知道不能期待，为什么？他好只是所有跟你唯一的好处就是法，其他不需要其他的想法。为什么？你做这个不当的想法会让你开始产生染着，乃至到最后引申对立，引申对立。所以后来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地方久了，有时候会产生什么类似啊，跟家庭有很像，而不是道，像家。为什么？我们疑爱贪心入这个地方，这个维系的想法你自己要抉择。所以你人会到哪里都有一种，你到一个地方你有一种什么样的心，你自己感觉你这中间有什么心。假如你在进入某种状态，你的心有一种相互对比心的时候，你就看这个心是依什么来啊？或者的话，我们这个维系的心有没有？我们都有过啊，我们自己都有过，我怎么会不知道？现在想一想都有啊，对人对事对物都有啊。我们去休息一下。